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温度计的前世今生。温度计的发明从伽利略的气体开始。在中国战国前期，哲学家列子，本名列玉寇，所著的古书《列子汤问》中就有两小儿辨日的故事，也有近者热而远者凉的描绘，这就是关于温度最朴素的经验性描述。当然还有稍微高级一点的测温办法，烧制陶瓷时用的罩子就是一例。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郑乃章教授研究后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罩子是窑工用于判别窑火温度高低的泥土胚胎。到了宋元时期，罩子技术更加成熟，通过观察罩子的烧结程度，就能检测窑内制品在最高烧成温度下保湿时间的长短。但是这种技术全靠窑工的经验积累，无法定量的精确检测，所以温度计是西方近代科学革命性发明的产物。1592年的一天，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伽利略正在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讲课，边讲边做加热水的实验。罐内水温升高的时候，为什么水面会上升？伽利略问学生。因为水温升高的时候体积增大，水面就上升，水温下降的时候体积减小，水面就下降，学生回答说。听到学生的回答，伽利略偶然联想到此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原来曾有一些医生找过伽利略，恳求他说，先生，人生病的时候体温一般会升高，能不能想个办法准确测出体温，帮助诊断病情呢？联想到这一问题，伽利略就在学生回答的启发下，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经多次研制，于1593年发明了泡状玻璃管温度计。这个温度计的顶端是一个玻璃泡，和它相连的玻璃管中装着有色液体，倒置在装有水的杯子中来测量温度。它的工作原理是，当被测温度的物质，这里是空气，与玻璃泡接触的时候，玻璃管内上方的空气就会因为热胀冷缩而发生体积变化，使有色液柱对应下降或上升。玻璃管上标明一些可做标准的热度，现在所说的温度，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支标有刻度的温度计。气体温度计，显然气体温度计是不完善的，大气压强的变化也会使液柱升降。当然用气体的热胀冷缩性质来测量温度的想法在伽利略之前早就有了，例如古希腊科学家菲龙和亚历山大希龙就制造过基于空气膨胀原理的测温计。温度计的演进从气体到液体固体，1612年，伽利略的同事和朋友帕多瓦大学的生理学家和医生桑克托里奥·桑克托留斯教授对伽利略的气体温度计进行了改进，设计出一种舌状玻璃管气体温度计，它的内部有红色液体，空气膨胀时就把液体往下压，再从玻璃管上刻的110个刻度看出温度的变化，可用于测量体温，是世界上最早的体温计。鉴于桑克托留斯的温度计不太准确的缺点，法国医生化学家兼物理学家詹雷伊在1632年把伽利略的玻璃管颠倒过来，并直接利用水而不是空气的体积变化来测量物体的冷热程度。但是因为这种温度计的管口没有密封，会因水的蒸发而产生误差，这是第一支用水作为测温物质的温度计。1641年第一支以染红的酒精作为测温物质的温度计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菲迪南二世的宫廷里， 1644至1650年期间，它将其不断完善而成为具有现代形式的温度计，用蜡将装有红色酒精的玻璃管口封住，在玻璃管上标上刻度。因此，一些人将温度计的发明归功于这位大功。1654年，这种温度计已在佛罗伦萨普及使用。另外的一种说法是，在1629年，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的另一位同事，意大利物理学家兼犹太教师约瑟夫·德米蒂戈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花园中的喷泉》。书中的一幅插图展示了一个盛有白兰地的玻璃泡温度计，旁边写着文字 OLEB， 就是上升的意思。这才是第一支温度计，但是这支温度计的发明者却没有明确记载，很可能是伽利略或者德米蒂戈。1646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莱纳尔蒂尼明智的建议以水的冰点和沸点作为刻度温度计的两个定点，但无奈的是，当时流行的酒精温度计内酒精的沸点 78.5 摄氏度低于水的沸点100摄氏度，所以如果用水的沸点为第二个定点，这对酒精温度计显然不切实际，所以这一建议当时没能被采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度量衡委员会在1989年发出通知，从1990年1月1日起，水的沸点定为99.975摄氏度。1658年，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兼天主教神父、科学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伊斯梅尔·伯里奥，制成了第一支用水银作为测温物质的温度计。他值得一提的故事之一是，早于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牛顿等人最先偶然发现了计算万有引力的公式，但伯里奥后来又否定了这个正确的公式。1665年，荷兰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与数学家惠更斯也提议把水的冰点和沸点作为两个固定点，以使温度计标准化。同年，英国物理学家与化学家波伊尔根据他在1662年发现的波伊尔定律指出了气体温度计不准的原因及其他缺点。其后人们大多转向研制使用其他介质作为测温物质的温度计。1672年，法国发明家休宾在巴黎发明了第一个不受大气压影响的空气温度计，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温标，1779年有19种，到了19世纪末超过30种，温度计的种类更是不计其数。法国物理学家阿蒙东最先指出测温液体是呈有规则膨胀的，也最先指出气温有绝对零度存在。1703年，他制成了一支比较实用的空气温度计，按需改进的温标。温标是为了保证温度量值的统一和准确而建立的一个用来衡量温度的标准尺度，例如定点、刻度及刻度间隔等。伽利略发明气体温度计之后，科学家们围绕温度计的测温物质温标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使它更加准确、方便和实用，也进一步充实了计温学的研究内容。以下简要介绍五种著名的温标。一种，经验温标，华氏温标。在1709至1714年间，物理学家、发明家、仪器制造商与玻璃工华伦·海特把冰、水和氯化铵的混合物平衡温度定为零华氏摄氏度，人体温度定为96华氏度。如今以今天人的平均标准体温37摄氏度计算，应为 98.6 华氏度，期间分为96格，每格为1华氏度。1724年，他又把水的沸点定为212华氏度。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冰的熔点定为0华氏度，而是定为32华氏度。这就是目前欧美的一些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还在普遍使用的著名的华氏温标。 它是一种用实验方法或经验公式确定的经验温标。1709年，华伦海特还发明了酒精温度计。此外，他还发明了在填充工作物质水银的时候的净化方法，在1714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支实用的水银温度计。为什么华伦海特要把冰点定为奇怪的32华氏度，沸点定为212华氏度呢？一种牵强的解释是，他觉得这样设定的好处是可以在水从结冰到沸腾之间划分180等份，然后又可以让人的体温尽可能接近100华氏度，而实际上是 98.6 华氏度。事实上，人们迄今没有弄清他这样设定的真正原因。以水为标准的两种温标，烈氏温标和摄氏温标。1730年，法国博物学家、物理学家、昆虫学家和发明家利奥缪尔研制了一种酒精温度计，把水的冰点定为零，水的沸点定为80，其间分为80格，每格为1，这就是著名的烈氏温标。烈氏温标仅在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场合使用。1742年，瑞典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施尔修斯制成的一种水银温度计，则是把水的沸点与冰的熔点分别定为零摄氏度和100摄氏度，其间分为100格，每格为1摄氏度。这就是著名的摄氏温标。1743年，克里森指出这种温标的定点不符合越热的物体温度越高的习惯。舍尔修斯辞世一年后的1745年，他生前的同事卡尔·冯·林奈把冰点与沸点的度数颠倒，也就是水的沸点与冰的熔点分别定为100摄氏度和零摄氏度。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摄氏温标。不过另有人说，这一颠倒工作是施尔修斯的另一位同事，他的继任者马丁·斯特劳莫尔在1750年做的。上述三种温标都是初级的原始温标，它们的缺点有3：温度值仅在两个定点是准确的，其余各点都不准确；定义范围有限，例如水银温度计的测量范围是零下 38.87 摄氏度至零上 356.9 摄氏度，都要依赖含有测温物质，例如水或水银的温度计。那么能否找到一种不依赖于温度计的温标呢？能，下面的第四种温标就克服了这些缺点。甩开含测温物质的温度计的温标，热力学温标。1848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及凯尔文·勋爵提出了热力学温标。他还在1854年指出，只需选用一个固定点的数值，这种温标就完全确定了，这个点就是绝对零度。然而在实际建立热力学温度单位的时候，考虑到历史传统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他不得不沿用舍尔修斯的零到100摄氏度的间隔作为100个温度间隔，即每个间隔为一个开氏度。这就是至今还在科学研究中被普遍使用的开尔文温标，简称开氏温标，也称理想气体温标、热力学绝对温标等。开氏温标的特点是与物体的任何性质无关，热力学温度只与热量有关。开氏温标的优点是不受测温物质的影响，解除了测温物质因为凝固和气化而受到的限制。1927年第七届国际计量大会，简称 CGPM， 考虑到准确和简便，决定采用开氏温标作为最基本的温标。1934年，中国著名化学家、化学教育家黄子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简称 MIT） 留学期间，测定了水的三项点为 0.00981 加减 0.00005 摄氏度，约 0.01 摄氏度。1954年，第十届CGPM 决定把这一温度作为热力学温标的单一定点，并在数量上规定为 273.16 开尔文。热力学温标实际上包含的另一个定点是不能用物质的已知物理性质来定义的，它是理论上推导出来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或零开氏度。 1967年第13届 CGPM 将热力学温标的单位开氏度改为开尔文，简写 K。 开尔文温标和开氏温度等名称也分别被新国际实用温标，简称国际实用温标或国际温标，和热力学温度代替。1968年国际度量衡委员会也做了相同的规定，中国也于1973年1月1日起采用。热力学温度和摄氏度是中国现在仅有的两种温度法定计量单位，也是国际单位制中温度仅有的两种法定计量单位。华氏温标、烈氏温标与兰氏温标也被废弃，非特殊情况不得使用。热力学温度、摄氏度与华氏温度的换算关系是一开尔文等于一摄氏度等于 1.8 华氏度。迄今还有国家在非法使用的温标，兰氏温标。第五种温标是美国工程界迄今还在使用的兰氏温标，由他所在时代的天才英国发明家和土木工程师兰金发明。兰氏温度的单位是圈大 R， 因为兰氏温度也是以水的三相点，也就是 273.16 开尔文为起点，所以也是一种绝对温标，按需改进的温度计。随着摄氏温标、热力学温标的建立和制作温度计技术的成熟以及实际测量的需要，人们先后改进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温度计，用于测量各种物体不同的温度。例如德国发明家卡尔威廉西门子在1860年发明的遥测式电阻温度计，又如英国医生托马斯克里福德阿尔伯特在1865至1867年间发明了至今还在使用的测量人体温度的现代水银体温计。他离开人体后读数不变，可精确到 0.1 摄氏度，不过他的水银泄漏时会造成危害。1984年一位芬兰医疗器械设计师发明了电子体温计，它更方便，无有害物泄漏。1874年研制成功的颠倒温度计可以用来测量江河湖海表层以下的各层水温。经过100多年的不断改进，这种温度计的性能已经非常可靠，准确度也较高，可达正负 0.02 摄氏度，至今仍在海洋调查中广泛使用。清康熙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最早的温度计传到中国的比利时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南怀仁在1664年完成的灵台遗像图中就会有他制作的气体温度计。灵台就是天文台，当时位于今北京建国门西南侧的古观象台。南怀仁的温度计在木架上树立了一根U 型玻璃管， U 型管左侧上端连着一个玻璃球，右侧上端敞开， U 型管内注入达到水平线的液体水或酒，玻璃球的气体受外界温度影响膨胀或收缩时，液体就会在 U 型管右壁或左壁上升，左右壁膀旁边呢都标有刻度指示温度。今天的温度计已经有了使用的介质材料不同，测量对象不同，用途不同，显示温度的器件不同，测量温度范围不同，指示温度的形式不同，通常有直线刻度和指针式这两种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半导体温度计、热电偶温度计、双金属温度计、液晶温度计、数字温度计、光测高温计、便于进行摄氏度与华氏度换算的双标气温计、可同时测量气温和空气湿度的干湿泡温度计、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便于快速测量体温的额温计。额温计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检测是否患有新冠肺炎时使用的法宝之一，就是红外辐射额温度计。通过测量额头的温度及额温去测定人体体温的一种温度计。众所周知， 测定体温有多种法宝和仪器。那为什么额温计被称为法宝呢？原来，测定体温的诸如电子体温计、水银体温计等，有费时。例如电子体温计、水银体温计各自需要3到5分钟，必须与人体亲密接触，而使用不便，要插进腋窝里啊，或口腔中、肛门内等缺点。于是，省时仅需1秒钟，发出低的蜂鸣声，无需接触，而使用方便。距离额头1到3厘米，不接触人体的额温计披挂上阵，可以对大量密集的人群进行快速检测。如何使用额温计呢？操作方便，使用前只需按下开关，对人体不会产生有害辐射的额温计。由电池通常为2节5号电池，红外探测系统、探测头、显示屏大多为液晶显示屏等部分组成。额温计具有2种模式，体温模式及体内模式和测量物体表面的物温模式及表面模式。测体温时应确保置于体温模式，一般开机就是体温模式，如果弄乱了可以重新启动，不能用物温模式。额温计有自己的测量范围，体温模式一般为32至42.9摄氏度，其精度分别是32摄氏度至36摄氏度时加减0.3摄氏度，36至39摄氏度时加减0.2摄氏度，36至42.9摄氏度时加减0.3摄氏度。一般超过37.3摄氏度时，就要进一步检查是否为疑似新冠肺炎病例或新冠肺炎病例。额温计测定的温度就是修正过来的体温，也就是说，不需要像用电子体温计或水银体温计这些接触型体温计那样进行修正。它们因为测量时接触人体的具体部位不同，都要进行修正。测额头中心位置、脑门最亮处的要求是没有头发、汗水、帽子、头巾等遮挡物，距离额头1至3厘米，紧贴额头反而测不准。如果要测量下一次或下一个人，首先把额温计的探测头移开，间隔大约5秒后再进行测量。当然，上述测量注意事项都是针对室内无风的常温环境，而其他环境下的测量较为复杂。例如在室外有风时，可以用手腕、颈部等保暖较好的部位代替额头测量。此外，还应注意使用额温计的一般环境温度和湿度，通常为10至40摄氏度，其中16至35摄氏度效果较好，20摄氏度左右最好，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5%。